介绍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些宣教士。那今天呢，就请财产委员会的同工赵宏伟弟兄来介绍其中一位宣教士魏爱美姐妹。时间要给赵弟兄。
魏爱美姐妹是更新传道会的传道人，她的那个，这是那个姐妹的那个照片，这是那个姐妹的先生，他们两口子一起呢，都是一直在泰国北部的山区，还有缅甸，以及中国的西北，就是说这种比较偏去僻的地区啊，一直在宣教。然后同时他在那个泰国的清迈更新传道会有一个清迈恩惠学生中心，他在那里支持那个就是从那个山区来的这些贫困的学子，他们在泰国上大学的时候提供住宿啊，还有提供一些这个生活上的帮助，同时也在福音上啊为他们进行造就。魏姊妹曾经在去年的11月份时候来访过我们教会，也在这里做过他的见证。从2018年1月开始，我们教会就开始支持魏姊妹的事工，也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之一。我今天主要是分享一下魏姊妹今年以来她给我们寄来两封代祷信里，主要有关她的那个行程啊，还有她的一些事工的一些介绍。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与这个台中荣中礼拜堂偏乡教育短宣团队来到泰北山区的美赖拉祜族村寨进行这个有一个暑期的英文福音营。这个泰北山区很多这个少数民族，他们我觉得我读了他的信之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障碍在他们这个宣传福音上，主要就是这个语言。因为那些泰北山区的村民，他们不仅不说泰国本地的话，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就对这个我们从外边进来的这些这个宣教士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他们的那个生活呢也很贫苦，然后更重要一点是他们还有这种拜鬼和拜精灵的那种传统，这一些也是那个对我们传福音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在这个拉祜山区的这个英文福音营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吸引了很多小孩子，因为在魏姐妹的信中她也说到，像这些比较成年的这些村民，他们受这个生活啊以及这个信仰的一种干扰，对接受福音上来说，施工效果确实很缓慢。这次他们来举办的英文福音营呢，吸引了很多小孩子，我想这也是种下这个福音的那个种子吧。福音里我们看到也有舞蹈，有聚餐啊，跟我们大家这个在这边那个很多活动也很差不多啊。在2018年4月下旬的时候，魏姐妹和她同工也一起去了这个缅甸的仰光啊，探访了我们曾经支持的探访了宣教士、牧师，还有当地华人教会和神学院，同时也去那个参观了仰光的那个艾滋病孤儿院。这些孤儿，我可以说他们那个得艾滋病，100%的可能也是从父母的那个胎里带来的啊，所以年纪很小，身患绝症，对他们来说好像生活确实是没有希望。我觉得就是说，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中啊，为他们那个让主给他们开一扇窗户。孩子们很可爱啊。然后2015年5月正好是这个清迈恩惠学生中心辅导的一些学生毕业之后，然后有新的学生进来的时候，他们现在有大概有10名学生住在这个恩惠学生中心，接受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帮助。有一位同工他也特地提到这个瓦纳萨，然后讲一下西北宣教。2015年5月的时候，这位亚伦弟兄他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他决定要去那个西北进行宣教。 我们知道这个随着这个政治局势的紧张以及这个管制的更加严格，他也在来信中跟我们讲说进入西北越来越困难，在那边做施工也非常非常困难。这里面提到的那个雅各夫妇，他们两位是去年就已经进入了西北，在那边做这个音乐方面的服饰，夫妻两人还有自己的那个孩子，能进入西北的时候相当相当困难，生活上也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困难。也为了他们祷告了，因为这样的事工非常难得，他们自己也在祷告中不知道下一步路该如何走。2018年6月的时候，和北加州的 East Bay Trinity Chinese Church 一起同工，我们来到那个太北山区的Mantin 克伦族村寨，有医疗义诊，也有那个英文福音营。这位当时他提到这位同工巴威，巴威已经在克伦村寨工作了好多年，在他信封里讲，他说是巴威家里也很穷，他白天是在那个餐馆做工。然后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一起去那个克伦族村寨为他自己的那个村民传播福音，也是克伦村寨的人，他们也是说的是自己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把圣经翻译给那个他听的时候也是需要很大的挑战，而且他们也是有这个拜精灵的传统，有一些义诊的照片，一些这是排队在那个他们村寨的房子外面吧，还有一些那个英文福音营，也是吸引了很多孩子，有聚餐，然后更有祷告，这些孩子可能是从那个外面来的同工 Trinity Chinese Church。最后说一下那个他服侍的清迈恩惠学生中心。去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有两位那个大学考生桂兰与汪云云都已经考上了大学。其中汪云云，他考上大学之后，他母亲又把他积攒的学费都给花光了，然后又想让他再打一年工，继续这个，明年再去考大学。然后侯延华、李家刘、李明、王玉佳，其中这个是这四名是明年就要考大学的。我们知道他们很多人不仅仅是现在生活的这种捆绑中，属世的捆绑中，也有家人的捆绑中所以不仅为他们学业祷告，也要把他们放在属灵上的祷告里。最后谈一下他还有一个培训中心正在兴建根据他最新那个春季那个祷告信跟我们讲说是9月份的时候中心培训中心和宣教楼已经建好了。我们这件事情也感谢神，很不容易。在贫困山区里，不仅有学生中心，还有培训中心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接到他的信和他的施工报告。我想他肯定还有很多施工没有完全覆盖。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后面的宣传栏上应该有他的那个介绍。好，我介绍这里，交给牧师。
谢谢这个张伟弟兄的来分享。我刚才也说过，按照我们教会传统10月份是教会的财产月。那这个月当中呢，我们会在主日传道讲道的时候呢，着重于财产的信息。那刚才赵弟兄介绍的魏爱美姐妹是我们教会呢，从今年开始，他刚才也说了，从今年开始在金钱及祷告上来支持的宣教士。但实际上呢，魏爱美姐妹已经从事宣教士多年，她从1995年就开始在泰国及其他地方，在少数民族当中呢服侍了20多年的时间。那从她刚才说了最近的祷告代祷信中得知呢，魏姐妹与她的丈夫他们是常年住在台北的清迈，那儿的生活条件呢显然不是很好，因为呢一到雨季他们住的房子里呢就会淹水，一淹水呢不但家里乱七八糟蚊子各种的爬虫呢也跟着进来。我们可以想想这位姐妹她是台湾来的，她在台湾可以过得很舒适的生活，但她却情愿 他常年住在这个物质条件很差的一个外国，他为什么愿意啊做这个选择呢？啊，这是值得我们啊思想的问题。那还有呢，上个主日啊，就上个主日在这里啊讲到的谢建邦牧师啊，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介绍他的时候，我也提到他原来我们原来呢要请他啊在这个月啊蔡传月来讲到，可是呢他因为计划在十月初啊就已经出发了，他已经出发到了远东去去宣教，所以我们就把他啊来这里啊被陈分享的时间呢提到了上个主日。那在聚会之后呢，在午餐的时候呢，谢牧师也分享他平均呢一年出去啊宣教三次，每次呢平均两个月，二乘三是六，所以呢他过去呢十几年呢都是啊在跨着太平洋啊来回奔波，一年大约啊十二个月中就有六个月啊在外面，就一半的时间在家里。他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还是如此辛苦，为的是什么呢？那谢牧师啊，你们大概不知道他，我们知道他能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口才很好，你上个礼拜你就知道他口才不是现在很好，他一直就很好。他在年轻的时候当选过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啊之一啊，那是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荣誉。那当年呢，若不是他来美国的话呢，他留在台湾他就早已经是台湾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了。可是他选择了放弃了世上的名声，来到美国啊，来到贝城这个小城，这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后来呢，他在学业完成以后呢，他就选择全职传道。那他又是为何来选择这个行业呢？除了魏爱美姐妹及谢建邦牧师之外，我们教会还支持三位宣教士，其中一位是林马可牧师啊。林马可牧师是美国传道士的后代，他就是生在啊台湾，因为他爸爸是在台湾宣教士。后来呢啊，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回到美国啊，也念在接受教育，后来也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又回到台湾去啊，担任宣教士，一下子就是26年。啊，这是林马可牧师。另外是钟昌明姐妹啊，我们没有她的照片。钟昌明姐妹呢是马来西亚人，她却愿意呢在年轻的时候到缅甸山区。在那时候处于战乱的佤邦中啊传福音，20多年来他一直在异地他乡来侍奉主啊。这是钟昌明姐妹。最后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就是我们教会前任的牧师陈国志牧师夫妇。他们呢是在4年前啊，就是我来的时候呢，他们说是退休，但是呢却退而不休啊，还呢老远的搬到中国西南的云南去传教。那从他们最近寄来的代祷信看来呢，他陈牧师啊，比现在呢他在牧会，他比以前呢在我们教会啊在担任牧师的时候还要辛苦，还要忙碌。那我们看到这五位啊，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他们或是在年轻时啊就放弃了大好前途，或是呢离开原来舒适的生活，或是在退休之后可以与儿孙共享天伦的，他们就选择了放弃。他们都是离乡背井的到外地去辛苦的传道，他们为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啊，他们是接受了主耶稣所颁布的差传的大使命。谈到差传，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是差传？什么是差传呢？啊，简单的说呢，差就是差遣，传就是传扬，差传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接受神的差遣，到教会外面去传福音。从圣经的教导及教会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差传是上帝托付给教会的责任。我们不但要在教会里啊传讲神的道，我们也要出去啊，到外面去。教会外面去传扬神的道，让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有机会能认识这位宇宙真神。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差传的范围包括所有的传福音的工作，包括所有的地方。然而呢，一般教会在运作上 啊，在运作上呢，是把传福音的对象啊分成远跟近两部分。所谓近的对象，是指啊与我们教会关系很近，可以直接接触到的人群，像是 LSU 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在近处传福音的对象，或者是在贝城啊居住的华人啊，这些都是我们所谓近的传福音的对象。那这些事工之外的远处的福音事工，就都归入差传事工的范围。我想如此的区分，是为了确保我们将一定的资源投在普世传福音的事工之中。啊，我再说一次，差传的意思就是接受差遣，出去传福音。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教会差传的事工范围呢？局限于远处的福音事工。那么为什么教会要参与远处的福音事工呢？我们在贝城这个地方啊，好好传福音啊，不是就够了吗？那其他地方的福音事工就让那儿教会负责，不是更好吗？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教会，也不是每个教会都能完成所有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啊，中国教会的历史，若是没有西方传教士在200年前来到中国传教，今天的中国就仍然没有人认识福音。直至到了今天，在中国的教会仍然需要外来的帮助啊，像是上个礼拜来的啊谢建峰牧师，他就是一年好多次去中国宣教。啊，并不是说中国那里没有教会，也不是说中国的教会，他们的基督徒不传福音，而是呢，中国有些地方的传道人呢，缺乏接受装备的机会。啊，谢牧师主要就去那边培训那儿的传道人。那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有人称之为啊差传的大使命。耶稣对门徒啊，那时候他的门徒，也是对今天的我们。他说啊，所以你们要去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们要去啊，要去。还有说想到万民，万民就是不只是我们这华人，而是万民，就是外面的人，各全世界的人民。这些字语呢，都表示传福音的范围不限于本地，也包括呢在外地的福音工作。那《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是另外一段与差传有关的经节，在这里呢，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里提了一些地名，我们可能不熟悉，可是我们都知道地极是什么。看到呢，耶稣不但要他当时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本地做见证传福音，他也要他们将福音传至地极。那当时的门徒呢，也接受了耶稣所赐的使命。我们若是看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啊，在4本福音书的后面，就知道呢，这整本书卷可以说是初期教会的差传的记录。甚至我们可以说，若是初期的教会没有差传，那今天就根本没有啊所谓的基督教。所以呢，推行差传事工是每一个教会的责任。一个不推行差传的教会，就会渐渐的萎缩，最后呢就是关门大吉。那么我们教会应该如何推行差传事工呢？我们知道，推行任何事工，除了要摆上人力以外，还要摆上财力。特别是在远处进行的差传事工，我们很难啊使得出人力，那么就更需要财力了。感谢主啊，当年开创这个教会的元老们，他们在30多年前，在教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成立了差传基金的制度，把收到的奉献中一定比例啊，这个比例目前是15%。啊，把这个比例呢，专门用来推行差传事工，并且呢，成立了差传委员会来管理 这个财产基金啊。刚才赵宏伟弟兄就是财产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那这个制度呢，就一直从30多年以前延续到今天。好，我们教会既然有了啊财产委员会，也有财产基金，那么教会是如何来使用财产基金呢？那我们可以把财产事工大致分为3个方面。第一呢，是支持宣教士及福音机构；第二呢，是鼓励信徒参与短宣；第三呢，是推行财产教育。先说第一个方面啊，支持宣教士及福音机构。那我们过去啊，曾定期的以金钱支持一些福音机构，像是中国信徒布道会啊，像是基督使者协会等机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教会的财产同工呢，逐渐觉得直接支持个别的宣教士更有意义，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啊，我们刚才提过，我们目前支持了5位宣教士，他们中间有的像是啊陈国志牧师跟谢玉芒牧师是从我们教会出去的，也有像是魏爱美姐妹等3位宣教士是别人介绍给我们的。那这5位宣教士啊，我们都分配了啊不同的财产同工们。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络，我们也呢定期的为他们每一位祷告。如此啊，借着我们的财务的支持和祷告来托住他们的事工。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若只是用金钱却没有为他们祷告，也没有对他与他们事工关心，那我们就仍然没有尽到啊我们应尽的责任。好，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个财产事工的第二方面呢，是短宣。短宣呢，就是短期的宣教旅行。那短宣的目的呢，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有亲身的参与啊，这个宣教的有这样的机会。那借着短宣，我们可以经历到啊，圣经上所说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神的话语。那也借着短宣，我们可以为将来可能担任长期宣教士做准备。那过去啊，陈国志牧师在这个时候，他呢就曾在近处、远处多方推动我们教会的短宣。在近处呢，陈牧师曾经组织音乐短宣队到距离我们啊附近几个小时车程的城市，来以诗歌、见证及布道的方式来令人归主。那此外呢，陈国志牧师呢也曾组队与其他同工啊去啊多次的去国内宣教啊，这次是大概是2013年啊，这个师母啊跟我跟史长老啊都跟陈牧师一起去。那我想呢我们当中呢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以前也都跟陈牧师去过啊国内宣教。在那儿是或是用布道，或是培训，或是用向个人来传福音，来做这样的事工啊。这是就是在近处的跟国内的短宣。那我们教会另外一个短宣活动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在过去也常常提到，就是在最近几年，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每年暑假呢会去呢参加与其他几个教会联合组织的台湾短宣队。你看这次是今年的台湾短宣队，有差不多30多人不同的人参加。在这个短宣队呢会用2周的时间在台湾东部为小学生举办夏令营也去呢不同的监狱里举行音乐布道会。那今年暑假师母跟我呢有机会去实地的观摩台湾短宣队的活动。那我们看到呢参与的30多位的弟兄姐妹当中呢，有人呢年龄比我们还大，那也有的人是高中生非常年轻。那在短宣队中呢，有人习惯讲华语的，也有人习惯讲英文个人的年龄语言背景都不同。那每一个人有一件事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志。那我们在那里侍奉的对象呢，无论是小学生或是监狱里的犯人，他们都非常的欢迎短宣队。特别是那边的小学生他们看到美国来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兴奋得不得了， 那结束时候还会一直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可见基督的爱啊，就借着短宣队到达了啊那里的孩子。而且短宣呢，在这个短宣的活动中呢，得到帮助的最大的还不是那些啊我们侍奉的孩子，而是呢短宣队员自己啊。那我在那里的时候呢，就跟一位啊多次啊参加过短宣队的同工啊谈了一下，他就告诉我他自己的子女还有他们教会好几位的年轻人都是因为参加了台湾短宣而有了生命极大的改变。以前这些年轻人啊在美国很舒服，但是呢他们还是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小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而烦恼，而去到了台湾才知道天下比他们生活不如意的人啊还多着呢，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有福。而这位同工还告诉我，他们教会呢以前有一位年轻人起初啊不情愿去参加台湾岛短宣，但是呢他去了一次以后回来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后就连续几年都主动的说要去，还鼓励啊他自己的父母跟着去。那我们看到呢，这已经是进行多年的啊，多年，我说多年可能啊有七八年十年的每年都去的一个台湾短宣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施工。所以呢今年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参与，盼望呢明年暑假我们教会将会年轻人还有成年人一同热烈的去参与啊，教会的拆散同工呢也会在各方面帮助啊愿意参加的弟兄姐妹。好，这是短宣。下面要谈到拆散事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拆散教育。拆散教育呢，就是在教会里继续的提醒弟兄姐妹拆散的这个事工的重要性，来鼓励信徒呢回应啊这基督所赐的大使命。那这个月的拆散月啊，就是拆散教育的一部分。那定期的拆散教育很重要。因为呢我们人呢多半只会想到自己啊自己身边的事，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就教会也如此，教会也若是呢没有定期的彼此提醒拆散事工的重要，我们就难免会把教会的资源逐渐的转移到自己教会身上，而忽视了主耶稣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的到地极的大使命。那我们除了自己在教会里举办拆传月的活动，我们也鼓励信徒参加外地的拆传大会，像是今年底在休斯顿啊举行的美南华人拆传大会，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而且呢教会呢还愿意贴补一部分的费用。那讲到拆传大会啊，就在这里打个岔。因为呢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参加了一个团契的聚会，那时呢就有人问，哎，教会以前每年在劳工节周末时候啊举办灵修营啊跟福音营，哎，怎么现在不做了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呢在我们办这些营会的时候参加的人并不多，有时候呢请到很好的讲员啊在台上讲，这个台下呢寥寥无几几个人，我们都不好意思啊跟这个讲员交代。那若是呢我们当中啊现在有人啊想往参加灵修营，那今年年底的啊在距离这里不远的 Houston 有如此一个像灵修营的拆传大会，到时候呢可能有数千人会去参加，那各种大小聚会的讲员啊，都很好的讲员，加起来可能超过十几位。那有好的讲员啊，教会还补助费用。那信徒若是还不参加，那就不能怪教会啊，没有提供机会了。除了这个美南拆传啊，华人拆传大会，在今年年底在圣路易斯市有另一个拆传大会。啊，叫做 Urbana 啊，那这个适合讲英语的信徒。那我们教会英文部的年轻人已经有七位报名，到时候要去参加啊。 那么我们盼望呢，在这些聚会中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有机会对于差派的使命能够增加了解，也能更能明白主耶稣要我们去啊，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心意。除了这些短期的差派教育的机会，我们当中若是有人啊，愿意将来呢全职侍奉主，而想去神学院得到装备，啊，教会呢也愿意在金钱与祷告上来支持这样的信徒。那目前呢，我们教会有三位神学生，那刘昭元及胡红夫妇啊，他们已经在芝加哥附近的三一神学院啊进入了第三年的学习，而刘婉莹啊姐妹 Mary 啊，她呢刚开始啊在New Orleans 的浸信会神学院深造。回想过去呢，我们教会也曾经支持过很多神学生，像是杨敦兴、刘以林、林明柔及崔胜红几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支持他读过神学院。后来呢，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牧会。那当年是我们支持他们，到了今天啊，当他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的事工上有份。好，这以上呢是我们教会差遣事工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平常呢在主日时候我都是讲解圣经啊，很难找到机会讲我们的差遣的这个主题，所以呢今天呢就借着差遣月的机会介绍一下我们教会过去及现在的差遣事工。那我的目的呢不只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差遣事工的情况，我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在座有人啊，有更多的人愿意在这个差遣事工上有所参与。那参与差遣事工，首先你要认同啊，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事工。所以我再讲一次，为什么差遣很重要？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的经文，就知道参与差遣是主耶稣给他门徒的使命。我们当中每一位啊信耶稣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都有责任。不只是牧师长老啊，其他同工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责任照他旨意而行。教会啊，应该是一个上帝恩典的导管，我们从上帝得到恩典，我们要将恩典转给别人。若是我们只进不出，那我们教会就成为一滩死水，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哎，我什么都不懂，我对差遣，我今天听到这个名词，那我怎么来参与差遣呢？那我刚才介绍了，在介绍差遣的教会的差遣事工时呢，我提到有三个方面啊。其实呢，这三个方面你都可以参与。第一，你可以参与啊支持宣教士的事工，你可以为教会的宣教士祷告。那在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了。这几位宣教士我都不认识，我怎么能为他祷告呢？我告诉你，在教会后面餐厅啊，在快到后面的楼那边右边啊，就出餐厅之前，你在看右边的墙上有一个专门介绍宣教士的布告栏，上面有宣教士的照片啊及他们最近寄来的代表信，你可以去看，然后呢可以选其中的一位啊来固定的为他的需要祷告。你若是能如此行，你就尽到了啊你的本分。反过来说，你若是对于宣教士毫不关心，认为这只是教会的事，与我无关，根本没有想到为他们祷告，你就没有尽到你的本分。这是支持宣教士。第二呢，在短宣的事工上，你也可以考虑参与。我刚刚提到，明年我们可以去台湾参与他的短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付出，无论是参加台湾短宣，或者去国内像陈牧师过去一样，你都要事先做些准备啊，准备自己，也在财务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去短宣不是去去轻松的旅游，而是先要有装备有训练。但呢也不要怕，只要你有心参与，教会一定会设法为你安排，帮助你能够参与这个短宣的事工。那第三呢，在差遣教育方面，你可以参与 啊，比如说你在这个十月，你就每个月来到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参加这个教会拆船月聚会，那你呢也愿意参加在外地举办的拆船大会，像我刚刚提到年底的在 Houston 的美南华人拆船大会。那经过这些聚会，你就可以培养你对于拆船的认识和心智，就更知道什么是拆船，你也更知道怎么样来装备自己。或者呢，有一天神会感动你，你也可以成为宣教士，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五位宣教士一样，来为主得人。那此外呢，你也可以参与啊我们教会的拆船委员会啊，那我们会定期的聚会为宣教士祷告。那在这些聚会中呢，你可以与其他同工一起来商讨如何推动教会的拆船事工。如果在这方面有新参与的话，你可以跟我或者跟刘宝柱长老来商谈。那总之呢，响应主耶稣拆船的大使命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若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参与拆船，你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啊，你可以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将来做宣教士，或者是在其他的岗位上侍奉神。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以祷告来托住教会宣教事工，你也可以用金钱来奉献来支持拆船的工作，用这些行动来表示你愿意顺从主耶稣的旨意。你若能够如此开始行动啊，不仅是个人可以得到福气，也能使其他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神的国将得以更大的开展，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想到我们一切的恩典从你而来，你当年借着不同的弟兄姐妹啊，不同的机会，让我们能听到福音，让我们人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你也把这个拆船的大使命给了我们，主，你就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让我们思想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人生的荣华，愿意为你摆上，而我却不能呢？主，你就让我们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也愿意听从你的话，愿意更认识拆船，也更愿意在传福音事上能够摆上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若是能力不行，如果你就给我们一个愿意追求的心，让我们对于福音更加了解，也更知道如何将福音与其他人分享。我也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摆在这个拆船施工上，让我们自己得福，也让我们教会得福。主，求你带领我们，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396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 Give of